我是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昨天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我们就已经看到神要我们来顺从他的心意，而不要顺从我们里面人的那种的血气。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同样的，我们就会看到大卫在他迈入这个命定的这个旅途的里面呢。一切属血气的方式，神都来拦阻。而当大卫他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开始又回到这个完全的以属神的方式往前走的时候，不凭血气去面对问题，那神就继续带领他进入他的命定。这也是我想从今天这章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不凭血气迈向命定。首先，第一部分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卫家日渐强盛，渐步入安稳。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就会看到当大卫他的家日渐强盛，而扫罗家日渐衰落的时候，整个的大环境，我们看到都是在为大卫来预备，他要步入成为这个以色列王来铺排的。这里我们也看到。扫罗家跟大卫家征战了许久，而当我们来读这章经文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应该要来完整的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里面的记载，就会看到其实大卫他都没有透过属血气的方式，也没有透过他的武力、他的军事手段来让自己登上这个以色列的王位哦。所以这里大卫家跟扫罗家他们在这个征战许久的过程，我个人推断，这个是扫罗家跟大卫家双方的元帅，就是这个亚尼尔跟约押的冲突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看回昨天的经文的记载，就更加能够明白了。首先，我想约押真的一直都想着来对着这个亚尼尔。来报他的这个杀弟之仇哦。其次，两位的元帅其实都很想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啊。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的记载里面就看到，两位的元帅其实都是对权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恋慕的。那有关这两个层面呢，我们等一下又会继续来看。我们看现在这个经文的描述，就是看到。整个的大环境都是来为着大卫的王朝来铺路。我们也继续看二到五节的经文哦，看到如今大卫他的生活也总算是步入了一个安稳当中了，所以他才能够跟他的妻妾在希伯伦就生了6个的儿子。那这个真的是过去他在他逃亡的这个生活里面是没有办法去做到的。当然。我们一看到有关大卫这个娶妻纳妾的问题哦，我们也一对照之前在《申命记》17章17节，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讲，君王为自己多立妃嫔是不合宜的。所以后来其实大卫儿子之间所产生的问题也为大卫就带来了生命的网罗但是圣经它就是很真实哦，记载每一个人物。记载大卫的生命，大卫的生命里面确实是有好一些的软弱，不过大卫的生命呢，也有好多讨神喜悦的地方，就能够让大卫能够与神来同工，也使得大卫最终就踏入了神对他的命定。所以我们要从一个比较正面的眼光去看待大卫的生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整个故事的发展，来到这一章第二部分。看6到21节讲，亚尼尔预立大卫做以色列王。从第六节我们看到虽然这个伊斯波设他在以色列的北国做这个十字派的王，但是背后掌权的其实是这个元帅亚尼尔。接下来我们又从经文那里看到，亚尼尔他跟这个扫罗的妃嫔同房，仿佛他这一个举动就是在表明。他要来拥有扫罗的一切，扫罗的权力他都要来夺得。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想到， 仿佛他就是想要来成为这个管理北国以色列的那样的一个王的野心。不过这个时候，以色列的这个傀儡王，就是扫罗的后代，这个伊斯波设，他却出来责备亚尼尔这样的行为哦。那这时候亚尼尔他也一怒之下就对这个伊斯波设说，他要对着神来起誓，他要把扫罗家给推翻，建立大卫家，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大卫来成为以色列南北两国的王哦。于是亚尼尔他就打发人去见大卫，要跟大卫立约，也说他要来帮助大卫，让北国的十个支派都要来归顺于大卫。然后呢，大卫在这里也答应哦，说自己愿意跟亚尼尔来立约。那从经文对这个亚尼尔这个人的描述，我们可以看见哦，当亚尼尔他发现他想要来取代扫罗，他发现有一些的阻力，他也看到当下其实整个的以色列国这个新闻、这个预言、这个神的心意已经传遍，就是大卫要成为这个以色列的王。那他就找到大卫说，他要来帮助大卫成就神让大卫来做王的这个意象。他这样做其实也是在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地位哦，因为他觉得他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王的这个事上有过他的帮助，那我个人感觉他应该相信大卫会继续让他来做整个以色列南北两国的这个的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们看到亚尼尔他所做的不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心意要让大卫来做王，然后呢他就去找大卫来辅助大卫来成就神的心意，他表面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背后他其实是有一个私心的。他当下跟大卫所立的约呢，神看得很清楚，这个约其实是属乎血气的。而大卫可能当时也觉得亚尼尔有可能是真的是神派他来要帮助我成为以色列王，所以大卫仿佛在这里也真的没想这么多。尽管大卫在这里他也考验这个亚尼尔，就让他把大卫的前妻米甲带来，那为了就是考验亚尼尔是不是真的愿意对自己来忠诚，这个也是一个难题。那后来这个亚尼尔也做到了，但是大卫他当下与这个亚尼尔立约的时候，他真的没有考虑到日后若是真的亚尼尔他靠着自己的这样的势力来让大卫成为以色列南北两国的王，那以色列当中就会有两位都很有才能同时也充满野心的元帅，就是一位是这个亚尼尔，一位是这个约押。那大卫到那个时候就是无论他选择亚尼尔来做元帅也好，选约押来做元帅也好，其实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就出手了。那过去从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到大卫面对被追杀的时候，他跟这个亚吉王立约也是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软弱甚至面对到几乎要来攻打自己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但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份亲密的关系，所以神每一次都这样的来救大卫脱离那个凶恶。所以来到这一章的第三部分的经文呢，就是这个大卫表明杀亚尼尔非他的意愿，就是22到39节。我们首先就看到神就是借着这个约押跟亚尼尔他们之间的这个私人恩怨就为大卫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人事上面的难题，更是借此就除去了人想要来透过自己的行为血气来成就神命定的那个的谋算。这里当这个约押他知道亚尼尔他刚刚来找大卫就跟他立约嘛，然后呢约押马上就对大卫说，在这个 第三段二十二到二十三十九节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约押跟大卫说，亚尼尔是不怀好意哦，但是他没有等到大卫有任何的回应，他就自己私下去追赶这个的亚尼尔，甚至当下亚尼尔也是没有任何的戒备之心。那约押就把亚尼尔带回到希伯伦的城门，然后就在那里杀了这个的亚尼尔，为的就是报这个亚尼尔杀他的兄弟亚撒黑的仇哦。那这个事件真的，神背后的掌权对大卫走上他做以色列王的命定是有极深远的意义。首先，亚尼尔用他的个人的这个军事力量来，还有他的政治力量去帮助大卫来做王哦。我们看到这个，他想让自己以后就可以来成为，帮我按一下，这个有点问题啊，就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元帅嘛，他以后还是可以。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不讨神的喜悦的，因为神要来成就这个大卫的命定哦，不需要透过任何人的势力和才能来成就，免得亚尼尔他最终就会很骄傲地说，诶，大卫做王其实是有我的功劳的哦，如果没有我的参与他是做不到的哦。那亚尼尔他个人这个贪恋权力，他的这个的私欲，其实也是那个导致他丧失掉性命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哦。那神在这里也是让大卫来看见呢，神要成就大卫的这个作王的命定，神不需要透过人的血气的方式来成就，就是说神他不需要大卫透过跟亚尼尔去立约啊，亚尼尔的来帮忙啊，才成就大卫来做以色列王的这个的命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今天我们也像大卫一样哦，神有给我们一些启示，让我们知道未来他对着我们生命一些的应许，又或者是我们人生的那个的命定。那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也很努力的要朝着那个目标往前行哦，那这真的是很好的。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哦，如果我们人一直很用力的，很靠自己的血气的，一直就是我们用各种人的方法想要来成就神的应许，神的命定哦，那最终其实是会出问题的。当然我们人是需要来做好我们人的本分啊，认真的去耕耘神所量给我们的一切，但我们真的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有平静安稳的心去等候神的带领和作为。否则的话，神是会亲自来拆毁我们人的这些的筹算的，来让我们看到哦，我们真的不能够靠我们的势力，靠我们的才能，我们是要来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就像大卫在这里跟这个亚尼尔他所立的约，约是真的是立了，但是神亲自来把这个约拆毁了。我们再来往下看啊，第二个小点，与神的关系会救人脱离凶恶，这个事件对大卫的命定的一个很深远的第二个层面。刚才我们已经稍微有提到哦，这个大卫能够被神拯救脱离这个凶恶，是因为他跟神这一份亲密的关系。如果他真的进入到这个非常属血气的约定里面呢，那么他最终在处理亚尼尔跟约押的这个人事问题上，其实他将会非常的为难。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真的很常会看到人性的一些不足跟软弱，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跟这位爱我们的神有关系的时候，那神就要来拯救我们，搭救我们，他也十分乐意这么做。就好像我们再看回圣经里面的这个信心之父创世纪记载的亚伯拉罕，他曾经为了保命而撒谎说自己的妻子撒拉是自己的妹子，导致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呢就把这个撒拉给娶去了。可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哦， 结果神就亲自拦阻了亚比米勒所要做的事，也让他就把这个撒拉送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神的话语继续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渴慕跟这位爱我们的神来建立更深的关系哦。我这里也不是说诶，我们跟神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故意的犯罪啊，我们就可以故意的就是陷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不是这样。但有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还不够成熟，我们偶尔有软弱的时候，就是因着我们跟神有这份的真关系哦，神是乐意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的。而当神这样来拯救我们过后呢，我们也要选择用合乎真理的方式来回应神哦。这里是第三个小点，对着大卫这个与亚尼尔所立的约，但是神来拆毁的第三个深远的意义。那这里就好像今天经文让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经历了神的拯救，就要像大卫那样用合乎真理的方式去面对接下来的一切的问题。这里亚尼尔他被约押所杀过后呢，大卫他其实马上就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百姓们就会觉得这会不会是大卫他设了一个计谋要来杀这个亚尼尔，然后呢也好让他自己就可以更快速的登上这个以色列的王位，这样的一个有关大卫生育的一个的危机。所以大卫他当下也出来表明杀亚尼尔其实并非他的心意，他甚至是要吩咐人哦，要为这个以色列的元帅亚尼尔来大大的举哀和进食，他表明自己是正直的，他心中没有任何的诡诈。大卫也因此就赢回了以色列众百姓的心哦。那这里的经文的描述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疑问哦，为什么大卫可以在这里去咒诅这个约押呢？我们这里再次要看到的是旧约跟新约时代的那个的区别哦。在旧约当中哦，其实除了大卫，我们看到好一些的记载也是就是有直接去咒诅人这些的描述哦。因为在旧约的时候，祝福和咒诅真的是非常的分明的，人所犯的罪带来的咒诅都是自己要去承担的，所以人有了罪就会直接面对这个的咒诅。那旧约祭司的工作就是要来替人来赎罪啊，好让人的罪呢就归到所献的那些祭牲的身上哦。但是来到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那个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的这个赎罪祭，我们的罪跟咒诅才总算是完全的被他来承担了。所以如今我们看到哦，别人犯了罪得罪了你，我们也不要再像今天这里经文所读到的那样就用咒诅的方式去这样来对待人。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们要来再次的思想和感恩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哦。那同时我们真的要来回应神的，就是我们不要再以赎血祭的方式和犯罪的方式去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回到来看大卫的生命，虽然说大卫在当时的领受他只是停留在旧约的部分，他还是停留在祝福跟咒诅这样的一个旧约的层面，但是他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大卫的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就如大卫在这里表明他的立场啊，他的心啊，虽然之前我们看到扫罗他已经战死沙场了，但是大卫他还是没有任何想要透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就去俘虏任何人啊，去清直接把以色列给的北国给收回来啊，来取得整个以色列统治权啊，而是我们看到哦，昨天第二章经文也是有写，就是大卫他顺服神去到希伯伦的时候， 当地的犹大的百姓就起来高立大卫为王。今天在第三章我们也是看到，当大卫家日渐强盛的时候，大卫也是没有透过自己的武力去争夺这个以色列的统治权，他都是一直的在那里啊，等候神的带领，等候神的时间哦。当然我们刚才有啊提到，就是当以色列的元帅这个亚尼尔他来跟大卫来立约的时候哦，大卫的生命也不完全，也是有一丝的软弱，他当时也没有太多去考虑他跟亚尼尔去立约以后所会产生的那个后果。但是因为大卫他对着神的那一颗心哦，还有他一直以来就是一直跟神建立的那个与神亲密的关系哦，最终呢，神就透过他的元帅约押，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北国的元帅亚尼尔，他们之间的私人的恩怨，就拯救了大卫，拯救了大卫脱离那个用人的那个难题，也彻底拆毁了人他想要来透过自己的方式啊，自己的谋算啊，来成就神旨意的这些人的盘算跟计划。那来到最后哦，我们看到当神为大卫化解了这个他日后会面对的这个人事物的危机之后，大卫他也非常愿意以属神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正直，那这样呢也继续的等候神就带领他踏入他的命定，就是做这个以色列王，来服侍全以色列百姓这个的道路。那我想在这里透过大卫走入命定的他的这个的经历来做一个的总结。今天其实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是有一个呼召，都是有一个命定的，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被造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切切的来向神求的，不是说我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我就是有来教会，不是这样。因为神造我们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心意，就好像我们人创造了某一些发明，我们也很想那一个发明能够就是大大的来被使用，然后呢就活出它的价值哦。我们人真的要来寻求的，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我们人生所要活出来的那个的目的。就好像大卫那样，当我们愿意去寻求，神也是非常清楚的乐意的告诉我们的，神是不会对着我们有关我们人生的事模模糊糊的。当然神也有可能像对亚伯拉罕那样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是一些年日告诉我们某一些层面，一些年日告诉我们某一些层面，要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可能不会一下就把整个的蓝图都来告诉我们哦。但是我们开始清楚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跟命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去留意哦。因为如果我们人有时候开始知道了，哎，原来我是这一个的方向，那我们人其实也很多时候会透过自己的努力就去想为神来成就一些的事啊。就好像如果说一个人他知道哦，他的命定就是神要大大使用他在乐器上面成为一个有恩高的敬拜者，那他也一再的从先知的口中别人的预言啊，从神的话语领受，但是他如果亦不留意的话，我们人就会陷入到一个我花自己很多的努力，花自己很多的时间来钻研啊，去玩那个乐器啊，却没有来继续来更多的寻求神，连结于神啊，就会忘记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命定的原来是神哦。所以这样就有可能本来是知道命定是要来用乐器来敬拜神，但是呢后来有可能就变成了敬拜乐器，最终有可能就变成了敬拜自己。那这个也是魔鬼撒旦他的生命，就是他本来从一个敬拜者变成了坠落的天使，这些的境界真的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那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其实也就偏离了神带领我们进入命定那个的机会哦。而且当我们这样去 用血气想要去成就神的心意、神的应许、神的命定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再是与主来同负一轭了，而是我们开始自己来扛那一个的重轭，觉得哦，这个是神的心意啊，我要来成就啊，然后就背着那个非常重的担子，也会变得人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当我们领受到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所给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命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留意，就是我们要来紧紧的来倚靠圣灵，跟随圣灵，跟随神的带领。我们不要看我们人的血气、势力、才能，那我们这样才能够最终进入到神的命定哦。好，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哦，我们真的都需要渴慕并且明白神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那个终极的心意。那我们也来效法大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最终在基督里活出这个精彩并荣耀神的一生哦。啊，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我就延续同工刚刚分享的不凭血气迈向命定的这个主题继续来思考，做一些的补充。那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一种人的本性里头的一种的反应，就是我就想到在我们的医治释放课程的第一课当中，我有画过一个图给大家看到在人的一种的反应的当中，其实在不要说世人，就是基督徒其实也会有三种的表达的方式，或者说行动的一种的本性，就是一个就是今天所说的这种属血气的，属血气的，那另外一个是属肉体的，那再来就是属灵的。在基督徒当中一样的，有属血气，有属肉体，更有属灵的。那今天当我们来看大卫，或者说在大卫的手下的这些的一举一动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这不同的一种的表达方式。那这个就关系到一个生命的栽种。那我们都很清楚理解一个观念，叫做种与收的原理，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种与收的事情是可以是过去的栽种，你现在看到收成，那现在的栽种往后你就预备要收成你今天所做的栽种。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很显然这个事件你可以追溯到在扫罗的年代跟现在来到大卫的年代。扫罗跟大卫两位都是受膏者来做以色列的君王，来做以色列的领袖很显然两者之间，扫罗过去很多这些属血气的的这些的栽种，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些厮杀的这种的败坏就跟着展现出来。那包括他们的后代，当然所有他的手下的这种的情景。那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君王他们的手下，当然对扫罗的手下这个亚尼尔来说扫罗就是一种属于追杀型的这样的一个的君王，所以他的后代也有这种挑衅要来斗争要来追杀，野心勃勃的这样的一个的情景。那对大卫的手下这个约押的情景来说呢，那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大卫的生命其实在影响着他。可是如果说到约押这一些他的手下的这些人过往的背景他们的过往的背景当然很糟糕就是那些在亚都兰洞之前所跟所网罗到的那些所谓的各种所谓的江湖人物，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这种的流氓人物都有是背景是不好的，但是是在大卫的影响底下，其实有很多东西开始在改变。可是因为人的本性是这样子，你放在一个好的环境里头会继续好，越来越好。可是当周围的刺激因素让你回想江湖，让你回到老我的时候， 很容易的，你又把那种老我又再挑出来。那在这个地方，今天这个经文在这里，我想是一个其中一个篇幅蛮重的篇幅，在形容大卫娶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的经历。这是当人开始好像稳定下来了啊，开始太平了哦，没有征战了，因为征战过了，安定下来啊，那个这个部分你会看到，对大卫来说，这个可能不是从血气的角度，但是却是从肉体的角度，就是当人比较属肉体的时候，你看血气的栽种会收败坏，但是肉体的栽种啊，就会收成肉体所带来的这种所谓从人世间当中的许多的困局。当一个人体贴肉体的时候，其实是被捆绑。那体贴肉体带来多妻多妾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也是成为日后家的这些他的儿女就不是在一个美好的环境底下培育的，所以就变成是后来成为他的网络，也成为他的一个困局。那唯独大卫他是在属灵上是有一个美好的追求，在过往的日子，所以他属灵的那个部分就让他仍然可以产生很多属灵的特质。从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大卫的生命里头好像没有看到那一种比较诡诈的方式啊，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就是他都比较从一个比较能够容易信任啊，容易饶恕，容易宽广啊，就是仇敌被杀啊等等等等之类的，你看他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一种好像根本忘记过去是被欺压，过去是被追杀，过去是怎么被虐待的，他完全没有从这种计较的角度，而是只是从好的角度，他是王的受膏者，这是王的后代啊等等，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包括连这个亚尼尔啊要来跟他合作，或者说要来跟他协谈啊，要来跟他立约的这些事情上，大卫都好像从很单纯的角度，根本没有一种心机去说哇这个人会不会使诈哦，这个人会不会可不可靠，好像他说了大卫就觉得 OK 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对，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卫在灵性上属灵上的他的那个单纯的一面。那当然他我们看过去的栽种今天的收成，那大卫今天的栽种就是包括他多妻多妾的这件事情上，当然这也就是成为他日后的一个网络。那么再加上你会看到上一代做的很长，下一代就会效法，所以到了所罗门的年代，当然我们就明白大卫可以娶那么多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章里头至少我们看到有六个妻子，然后再加上把米甲也带回来的话就第七个了，所以就会看到，但是到了所罗门的年代，当然他就变本加厉了哦，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我想今天这一章经文我觉得带给我们一些的提醒，也一些的反省。领袖或者说每一位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他有可取的地方，但是毕竟他是人，他也有软弱的地方。就像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说我只有美的我没有丑的，我只有好的我没有恶的我只有很积极的我没有消极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弱点。我想在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看到强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但是看到弱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要躲避的。我想这是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真理光照我们，也圣灵引导我们，什么是我们要学习，什么是我们要留心，什么是我们回转，然后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如果选择错误，我们就准备未来会收取他的恶果。但是我们如果做对的栽种，很显然我们就知道将来必有好的收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我想就补充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